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凡读过福音书的人都知道，几乎所有的圣母画像，那洋溢着幸福、安宁、祥和的氛围，都与事实不符。作为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，玛利亚的一生伴随着贫穷、逃亡、惊恐、害怕和心如刀割的痛苦。圣经没有记录当他亲眼目睹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，作为母亲的心是怎样被撕碎。但显然，有一种穿透死亡阴影的力量，支撑他即使被绝望笼罩，仍然站立。当然，无论是耶稣的母亲，还是主的门徒，在看似失败的那个当下，都没想过三天后的清晨，他们将看到复活的记号，就是空坟墓。可今天的我们认识的是全能的神，复活的主，我们知道这一切，也必将为自己信与不信的人生选择付上或永生或永死的代价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，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9章1到24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约翰福音19章1到24节就讲述了耶稣被判死刑以及被钉在十字架的故事。边吃可能会引致受刑者死亡，边吃犯人时呢，先要脱掉受刑者的上衣，把他的双手反绑在柱子上，然后呢，用带有三个钩子的鞭子来去抽打他。鞭打的次数要视乎所犯之罪的轻重而定。士兵不但是听命鞭打耶稣，更戏弄辱骂他，讥诮他是自称为王。犹太宗教领袖呢，把耶稣就带到了比拉多面前。这并非是因为耶稣密谋推翻罗马政府，而是他们认为耶稣违反了犹太的宗教律法。在犹太律例中，亵渎神是极其严重的罪，那么触犯者要被判处死刑的。指控耶稣亵渎神能够叫犹太人信服，指控耶稣叛国则能够让罗马人信服。宗教领袖呢，不理会比拉多听取哪一项指控，只要是比拉多肯合作杀死耶稣，这就可以了。好，从整个审判过程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原来掌管一切的不是比拉多，也不是宗教领袖，而是耶稣。比拉多一直犹豫不决，宗教领袖憎恨愤怒而不能自禁，但是耶稣他始终是态度从容， 他认识真理，他明白神的计划是什么，他知道自己受审判的真正缘由。面对强权的压力和迫害，主耶稣表现的是不卑不亢。其实真正要受审判的是比拉多和那些宗教领袖，而不是耶稣。耶稣说，把他交给比拉多的人的罪要更重。这并非是指比拉多屈服于政治压力就无罪了，不是。比拉多自己呢，也要为自己宣判耶稣死刑来去负责任的。而该亚法和其他宗教领袖，由于早已经预谋要杀害主耶稣，所以他们的罪就更加重了。好，比拉多身为罗马驻犹太地区的巡抚，职责就是维持该地区的安定。由于罗马不能够调派大量军队来驻守偏远的区域，所以呢，遇有叛乱，只能够立即用武力来去镇压，来平定动乱。比拉多恐怕有人向该撒来去报告自己所管辖的地区有暴乱而被革职，甚至丧命。同时呢，又担心得罪犹太人会激起他们反抗罗马统治的情绪。那么为了自保，比拉多只好无奈地来判处耶稣死刑，并且交给兵丁给钉在十字架上。当我们面对棘手的抉择时，要么委曲求全，要么就不顾一切地来坚持真理。那么正如雅各书的4:17经文所记载的那样，我们如果知道什么是该行的善，但却不去行，这便是罪了。好，尽管犹太领袖非常憎恨罗马，但是因着急于要铲除耶稣，所以呢，他们也大声喊叫说，除了该撒，我们是没有王的。你看，他们为要抗拒并杀害弥赛亚，也是犹太人真正唯一的王，竟然是假装效忠罗马，这是多么的虚伪和可悲呢？他们的话就定了他们自己的罪了。钉十字架是罗马人所设立的刑罚，罪犯要沿着一条大道，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来去赴刑场，借此呢就警戒民众。钉十字架是一种极其残酷恐怖的刑罚，整个受刑过程非常缓慢，受刑者的体力呢耗尽，身体的重量会令他们呼吸困难，那么最终他们就窒息而死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9章所剩下的部分。约翰福音19:25-27经文记载，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，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，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又对那门徒说，看你的母亲。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。在凶恶的兵丁分耶稣衣服的那一刻，有四位女子在焦虑中就望着耶稣。他们分别是耶稣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，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。而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指的是约翰。耶稣托付约翰来照顾自己的母亲。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，神教导我们对家庭应该尽上责任的。约翰福音的19:28-30经文记载，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，我渴了。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。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，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。约翰呢，他很细心地告诉我们说，圣经中的预言已经应验了。在旧约，有些经文和受难是有联系的，比如诗篇的第22篇、创世纪的第22章、以赛亚书的第53章、利未记的第16章。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有28个预言就应验了。 我渴了，是应验诗篇69篇21节的预言。成了，意思就是神的救赎恩典已经成就了。在约翰福音的17章第4节，当主耶稣向天父祷告时，他说，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成全了。好，约翰福音的19章31到37节经文记载，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，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，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拿去，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于是兵丁来，把头一个人的腿，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，只是来到耶稣那里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。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看见这事的那人就作见证，他的见证也是真的，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，叫你们也可以信。这些事成了，我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经上又有一句说，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。好，他的见证也是真的。作者描述了耶稣的侧腰上涌出血和水的情景，强调自己所目击的真实性。约翰所提到的第一个预言呢，已经应验了。这个预言就记载在诗篇的34篇第20节，经文说，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出埃及记的12章46节，经文也说，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民数记的9章12节也提到同样的一句话。那么第二个预言还没有应验，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的12章第10节，经文说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，如丧独生子。好，他被扎了，这部分呢已经应验了。但是撒加利亚说，主会再来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他们必仰望这位他们所扎的，他们必要为他去悲哀。我们正在查考福音书中最伟大的历史事实。那么什么是福音呢？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，保罗他就为我们来下了一个定义。他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好，那么这就是福音的核心的事实了。我们的救恩是建立在我们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之上的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信主耶稣吗？他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已经复活了，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主耶稣替你受苦，替你受死，为了要救赎你吗？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好，《约翰福音》的19章38到40节经文记载，这些事以后，有亚利马太人约瑟，是耶稣的门徒，只因怕犹太人，就暗暗地做门徒。他来求比拉多，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。比拉多允准，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。又有尼格底姆，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，带着没药和沉香，约有100斤前来。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。这两个处理主耶稣尸体的人都是地位显赫的人士。亚利马太人约瑟，他是一个财主，尼格底姆他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个人他曾经在夜里去见过主耶稣，他们过去呢是主耶稣私底下的门徒，那么现在他们第一次公开他们的信仰了。我们不必对这两个人苛求，他们一直藏在幕后， 但是现在呢，主耶稣的门徒全都像羊群一样的四散躲开了，那么这两个人却敢于公然地站出来了。因为以色列民曾经居住在埃及，有人相信他们使用埃及人用香料裹尸体的完美做法。在旧约和新约时代呢，神的百姓相信有一天身体会复活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那么复活的将是一个荣耀的身体。因此呢，神的百姓尊敬尸体，也好好的保存尸体。那么习惯上他们是用身体一半重的香料来去保存尸体的，因此我们猜测主耶稣大约是200磅重。他们会先把身体呢涂上沉香和没药，然后用长条的细麻布呢给裹起来，那么这样就能够把尸体给封住，不接触空气了。他们会先从一根手指来包起，然后包住全部的手指，那么接着是手、手臂，最后呢是整个身体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把主耶稣的身体呢裹得像木乃伊一样。约翰明确地提到，他们用细麻布加上香料来包裹主耶稣的尸体，因为对约翰来说，这个细节很重要。在主耶稣复活的早晨，当约翰看见细麻布放在一旁，而主耶稣的身体却不见了，那么约翰就明白，也深信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。好，约翰福音的19章41到42节经文记载，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，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，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，又因那坟墓近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。约瑟和尼格迪姆呢，必须赶快来进行，因为逾越节就快要来了，他们涂香料的程序还没有完成，因此呢，逾越节一过，妇女们才会带着更多的香料到坟墓来，打算好好的来处理主耶稣他的身体。好，那么约翰福音的第20章就记载了主耶稣他的复活了。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。有人说得好，我们不应该过度地重视基督他的死亡，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过度轻视基督他的复活。这话是没有错的。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了。神学书籍、教会诗歌、牧师讲道都是集中在基督他的死亡。基督的复活呢，只在复活节的时候才说。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到，新约的讲道从五旬节开始都是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主题的。好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20章第1节经文记载，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。七日的第一日呢，就是礼拜天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坟墓了。那么安息日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？有人认为我们应该用礼拜六作为安息日和敬拜的日子，但是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改变了。主耶稣在安息日死了，在礼拜天他复活了，那么从此信徒就在七日的第一日聚集在一块儿。安息日呢，属于旧的创造，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后，在安息日他就安息了。那么现在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了。五旬节是在礼拜天，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。身为福音书的最后一位作者，约翰强调在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好，那么为了让我们有条理地明白主耶稣复活的早上所发生的事情，我就引用某一位学者有关福音书的批注来去说明。根据路加福音的23章55节到24章第10节的记载，抹大拉的玛利亚、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约亚拿这三名妇女呢，就起身往坟墓走去。 他们后面跟着其他拿着香料的妇女。这三个人发现石头已经滚开了，抹大拉的玛利亚跑去告诉门徒。那么根据马太福音28章第2节的记载，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走进坟墓，看见主的天使，他往回走，和其他拿着香料的妇女就碰面了。约翰福音的20章3到10节记载，同一时间抹大拉的玛利亚告诉彼得和约翰，有人把主从坟墓挪了去，于是呢，他们就来到了坟墓，往里面去看，然后就离开了。那么接着，在约翰福音的20章11到18节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又回来，在坟墓的外面哭泣，他看到了两位天使和主耶稣，主耶稣吩咐他来去告诉门徒。根据路加福音24章4到5节和马可福音16章5节的记载，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在同一时间碰到了拿香料的妇女，他们一起就回到坟墓了，在那里就看到两位天使。好，在马太福音的28章8到10节，这些妇女们领受到天使的信息，立刻去找门徒，在路上就见到了主耶稣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呢，就是从前主从她身上赶出7个鬼的妇人。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了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很可能就是用头发来擦主耶稣脚的妇人，但是这只是猜测，无从查考。我相信抹大拉的玛利亚呢，是一个感恩爱主的人，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主耶稣医好了她。当她看见主耶稣的身体不见了，他便立刻跑去告诉约翰和彼得。好，约翰福音的20章2节经文记载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好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指的就是约翰，他一直是这么来自称，而不是用他自己的名字。那么除了卖主的犹大之外呢，每一个门徒都可以这样的来去称呼自己的，你也可以的。犹大书第21节说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。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因为你知道主耶稣爱你。你可以像约翰一样称自己是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。我们看到西门彼得和约翰在一块儿，显然约翰呢已经接纳彼得了。我不知道有没有门徒听到彼得否认主耶稣之后就开始排斥彼得。感谢主，当彼得需要有人接纳他时，约翰就接纳了他，成为雷子的约翰就变成了爱的使徒了。抹大拉的玛利亚没有料到主耶稣会复活，他说有人偷了主的身体。那么后来呢，宗教领袖就诬告是门徒偷了主的身体，而玛利亚一开始就以为是宗教领袖偷了主的身体。好，约翰福音的20章3到4节经文记载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，两个人同跑，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，先到了坟墓。西门彼得和约翰呢，也没有料到主耶稣会复活，他们可能以为玛利亚在黑暗中看不清楚，玛利亚一看到石头滚开就吓跑了，不然呢，就是他跑错坟墓了。所以彼得和约翰呢，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坟墓那里去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到坟墓里边去，不会是要找活人吧？当他们冲到坟墓去的时候，没有料到主耶稣复活了，他们以为可以找到主的身体的。那门徒就是约翰，他是精力很充沛的人，他跑得比西门彼得要快。那么这可以印证传统的说法，约翰呢，可能是门徒中年纪最小的。好，约翰福音的20章5节经文记载，低头往里看，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。约翰他一看，他就相信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 他是先到的，但是呢，他心里边存着敬畏之心，他没有进去。他把头低下去，从石头凿成的小入口往里看，他看到了令他信服的证据了。你看，神竟然用这种方式来说服人心，真的是出人意料之外。约翰看到细麻布放在那里，但是主的身体已经不见了。约翰福音的20章第6节经文记载，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进坟墓里去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。好，西门彼得随后呢，他也赶过来了。安静并不是彼得他的特质，他毫不犹豫地直接地走到坟墓里头。那么这才是我们所熟悉的彼得，他是一贯的冲动停不下来的性格。彼得也看见了细麻布和裹头巾。约瑟和尼格迪姆用细麻布来包裹主耶稣的身体，然后呢用沉香和没药给封好。那么沉香和没药就像粘胶一样，可以把尸体给封牢。那么细麻布没有解开，尸体怎么可能从包裹好的细麻布中来脱身呢？耶稣基督从坟墓出来，就像一粒种子从土壤中长出来一样。主耶稣他说过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。新的麦子从地里长出来了，但是种子的旧壳还在地上。那么这就是留在坟墓里的东西了。细麻布呢，是包裹他的旧壳，他不再需要旧壳了。耶稣他复活了。当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拉撒路他是裹着湿布从坟墓走出来的，所以呢，主耶稣叫众人替他解开。拉撒路出来的时候，他的旧身体还裹在裹尸布里头，拉撒路的身体呢还会再死。但是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，他是永不朽坏荣耀的身体，那么这就是真正的复活了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有一种信心超越人世间所有苦难、哀伤与失败，有一种爱超越种族、国家与地界，还有一种盼望越过生死患难，直达永恒的最美家乡。拥有这种信望爱的人生，或生或死都没有遗憾了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.net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遵行